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10月29号，公元2016年12月26号，星期一。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在新德里向俄罗斯联邦信众弘法；达赖喇嘛表示传授灌顶时会将藏汉信众放于心中祈愿；菩提迦叶石轮金刚灌顶大法会日程出现变动；藏传佛教格鲁传承新夏巴曲节上任。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新德里向上千俄罗斯联邦信众弘法，并接受了媒体的专访。达赖喇嘛尊者于12月25号在新德里向来自图瓦、卡尔梅克、布里亚特以及蒙古等国家的上千僧俗信众展开了为期3天的佛法教授活动。根据达赖喇嘛官网消息，昨天上午首场法会前，尊者首先接受了俄罗斯人他新闻社的专访，谈到了西方社会的变革，指出虽然世界分东西方，但不论任何一方，包括俄罗斯在内，居住着的都为不喜爱死亡、饥饿与杀戮的人类。尊者提到欧盟的建立使得昔日的敌对国成为盟友，证明建立于共同利益上的联盟机制的优越性。虽然前苏联也被称为联盟，但那因为是极权主义，所以最终解体。欧盟的持续发展，则是因为其民主性质。被问及身处暴力世界，如何坚守非暴力，尊者回答说，使用常识并从宽广角度去看待问题，就可以看清暴力总是与愤怒和仇恨相伴，这些负面情绪又总是会破坏我们看清事实的能力，使得我们因此去采取与现实不符的行动。透过理解与对话，总是能够更好地解决问题。我们应该停止美化愤怒。有图瓦共和国记者提问该如何保护佛教传承，尊者强调，图瓦也是继承那烂陀佛教传承的国家，要让这一文化延续，仅靠信仰是不够的，还需要对佛教经论加以学习理解。接着达赖喇嘛尊者开始向来自图瓦、卡尔梅克与布里亚特三个佛教共和国以及蒙古国、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斯坦的1250名信众传授佛法。在阐释基础佛法时，尊者说，佛教徒经常为万物众生的福祉利益祈祷，如果这样的祈祷有意义，就应该将祈祷内容转化为实际行动。归根结底，我们真的可以帮助的对象就是居住在地球上的人类。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新德里向来自境内的同胞们强调，上师本尊的加持没有空间限制，所以届时在传授石轮金刚灌顶时，会将所有无法亲临会场但渴望受法的藏人与中国信众放于心中祈愿。达赖喇嘛尊者在结束了于印南的各项访问行程后抵达新德里，向以俄罗斯请法团成员为主的僧俗展开为期3天的弘法活动。昨天12月26号首场法会中，达赖喇嘛尊者还特别向境内的藏人给予了教导。
中国王是那么个在土根，这样子可是要拿过去装的。中国王是在土根。
了解到其中很多人在中共当局的威胁下必须立即返回，无法参加明年1月的石轮金刚灌顶法会后，尊者安慰大家不用担心。
在中国王这里啊，在摩托面，
你们无法参加法会的，不用太过失望。藏历11月13、14、15号是时轮金刚灌顶的前行、正行与结行，届时你们要在境内发愿，我在这里会将境内那些虔诚的藏人信徒们包含在传授灌顶的对象范围中进行祈愿。同样，中国也有许多佛教信徒，也一定有想要接受灌顶的人士，我同样也会将他们包含在传授灌顶的范围中。上师本尊的加持本就没有空间的限制，如今我们在空间上来说相隔甚远，但是只要潜心发愿就能够获得灌顶，不要失望难过。尊者说，你们心怀虔诚信仰，高高兴兴来到这里，却因为政治原因而必须立刻返回，的确是令人难过的情况。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境内外藏人分开已经57年之久，境内同胞的勇气、对本民族的赤诚之心一直未变，也包括那些不太关注佛法的同胞。大家的努力使得西藏的正义事业在国际上受到关注，所以想对境内广大藏人们表达感谢，也希望你们要继续努力。达赖喇嘛尊者也向境内同胞们发出重视教育及致富的呼吁。尊者说，在今天年轻人应该注重学习知识，除了藏文外也要学习中文，在掌握现代知识的基础上不忘西藏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大五明，其中藏医学、英明逻辑还有内明，这些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年轻人必须予以重视。另外，从邓小平在中国推动改革开放以来，涌现出许多提升经济水平的机会，你们也要努力致富。但是要记住，提升经济水平不是要你们把钱用来购买豪华汽车、吸烟、喝酒，或者用在那些毫无意义的贵重首饰、野生动物皮草上面，你们的钱应该用来提升大众的生活与教育水平方面。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办公室昨天25号更新时轮金刚灌顶法会资讯，原为期3天的入行论与修次中篇教授日程改为4天，法会提前至1月2号开始进行，为期13天。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据达赖喇嘛办公室消息，第34届时轮金刚灌顶法会活动安排如下：1月2号至5号，达赖喇嘛尊者与南街寺僧众举行潜心修法净化场地以及时轮金刚坛城扑杀等仪轨。1月5号至8号，每天上午为潜心修法，下午由达赖喇嘛尊者讲授祭天菩萨的入菩萨行论以及莲花界论师的修习中篇。1月9号，将由僧众以金刚舞仪式来安置场体，施舍无形有情，排除灌顶外的障碍，殷勤释放诸天护法。1月10号至13号期间，达赖喇嘛尊者开始传授时轮金刚灌顶，包括前行、正行、结行。1月14号为长寿佛灌顶及长寿法会。详细日程安排以及相关法本可参照达赖喇嘛官网消息，个别的外国信众可先行至时轮金刚法会官方登记，以节省现场登记时间，至法会现场后再以登记单换取正式听法证。印度比尔邦首席部长库玛23号前往时轮金刚灌顶法会会场视察现场最后阶段的准备工作， 据藏人行政中央英文官网消息，行政中央安全部长帕帕次仁、卫生部长曲军旺球以及石伦金刚法会筹备委员会秘书长丹增隆多等官员也随起视察整体状况，确保法会能顺利进行。此外，藏人行政中央英文官网今天26号发布人事异动消息，曾任财政部官员的欧朱多吉24号正式接任藏人行政中央驻南非办事处的新任代表，而前任代表郎瑟曲珍则转任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秘书长。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上密院前住持崔康洛桑多杰仁波切近日受任成为藏传佛教格鲁传承新一任下巴曲杰。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原下巴曲杰洛桑丹增仁波切近期被任命为甘丹法座第103任继承者。本月17号，达赖喇嘛私人办公室下发文件，任命西藏上密院前住持崔康洛桑多杰仁波切任命为新任下巴曲杰，于本月23号藏历10月25号藏传佛教燃灯节甘丹安曲当天正式继任。新任下巴曲杰崔康洛桑多杰仁波切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能够于甘丹安曲当天觐见达赖喇嘛尊者，正式承担下巴曲杰的称号，倍感荣幸。当时尊者教导他应该肩负起更大的责任，来为佛教事业的发展做出努力。崔康洛桑多杰仁波切认为，下巴曲杰的主要任务是协助甘丹赤巴仁波切与强泽曲杰的工作，提升三大寺为首格鲁派僧尼众的系统教学水平，来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据介绍，新任下巴曲杰崔康洛桑多杰仁波切现年80岁，是西藏安多地区藏人。16岁时进入西藏首都拉萨哲蚌寺洛瑟林僧院修学无部大论，1985年考取拉让巴格西第一名，之后出任西藏上密院住持。结束任期后返回义南哲蚌寺担任无部大论讲师。
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西藏前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
这种痛苦只能是他们自己承担，那是因为我们没有国家，我们不是一个确定的国家公民的因素，因而没有人能尊重我们。我们再举一个例子，也许能更加证明我的观点以及我们需要什么的问题。据说有一次，一群僧人从印度南部的西藏三大寺之一的哲蚌寺前往印度首都新德里，他们并不完全是我们西藏的僧人，还有少数部分外蒙共和国的留学僧人。他们搭乘火车不久与一群印度人发生矛盾，更确切地说，外蒙古的留学僧人与印度人，那些印度人轻视性地告诉他们，你们没有任何权利与我们争你们的权利和自由。但是对于那些外蒙古留学僧人的反应，那些印度人几乎有点不高兴。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西藏前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